好，我们继续探索我们上一次所讲完的。我们来到这个阶段呢，已经明白到耶稣就是那可信可佩服的救主，他的实在以及他的存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耶稣曾经说，他说他来了是要拯救罪人，他用的比喻就好像一个人有病一样，有病的人就需要看医生，没有病人就不需要医生，对吗？所以耶稣这句话所表达的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人是没有罪的话，那叫什么，耶稣我们是不需要他的一样。 OK， 关键是我们如果有罪的话，那我们也的确什么需要耶稣，因为他说了他来就是要拯救罪人。那我们就要来到今天的课题，要问一个问题，那谁是罪人呢？我们当中谁是罪人？那让我们先退后几步来理解这个事情。我们问谁是罪人之前呢，我们先处理一下有没有罪恶的问题。我们先不管谁是罪人，我们先管什么，有没有罪恶。请问这个世上有罪恶吗？有没有？这里多少人，就多少人说会 yes， 基本上100%大家都认同什么，罪恶的存在，对吗？形形色色的 OK， 有不同层次的，有战争，对吗？是吧？战争的确存在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法律的存在，对吗？法律的存在告诉我们，就是有罪恶才需要法律的嘛，对吧？没有罪恶的根本不需要法律。所以法律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罪恶的确存在，所以我们要管一管他，处理这个罪恶的事情啊。所以其实罪恶的存在形形色色哈，有在社会的，有国际的，有民主的，有个人的，有家庭，有社区的，不同层次都有。所以很难说打开一天那天没有一些罪恶的事情发生，打开都有。OK， 所以不单是存在，而且存在的是非常不同的层次，而且天天都有存在不同的地方。所以罪恶是实实在在，大家都认同了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那谁做这些罪恶？你就是他了，就是他了，永远都是他，是吧？那谁知旁边的人也说他了，这只是你来说了。你看。罪恶哪里来啊？就是人，对吗？最终就是人做出来的。那我们就要处理一下，诶，罪恶存在的，而且罪恶就是人造出来的事情。那究竟事情是怎么样的呢？圣经竟然这样说，圣经说世上的人都犯了罪。哇，这句话很重啊。没有错，耶稣来的是拯救罪人，有罪的人需要他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，世上的人都有罪。换句话说，世上的人都需要耶稣。世上人真的犯了罪吗？是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呢？有时候我们就会卡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要处理多一点。那我们再问，世上的人包括什么人啊？好人坏人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当中都应该是好人吧。但是告诉你，圣经说什么，好人都有罪。 因为其实好人坏人呢，是我们人社会一个相对的标准，对吗？啊，其实也是的。你看，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动作，其实很在乎与你这个人与对方的身份有关，与影响这个动作究竟是好或者不好，是吗？那很简单，拿一杯水给对方喝，这个动作好不好？真的好吗？如果你拿杯水给对方喝的是你的老板，好不好？这是拍马屁，是吧？这不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你拿杯水给一个朋友，好不好？不错了，对吗？啊，很好啊。那你拿杯水给爸爸妈妈呢，好不好？没有好不好，这是应当的。什么好？是应当的，你不给就不好，是吧？给是什么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是本分的，是应当的，对不对？懂得我意思吗？你看，其实你做一个同个动作，很在乎于你的身份与对方的关系，影响到这个动作究竟是对不对、好与坏的问题。那所以好坏呢，是一个相对的事情，但是对错呢，就不是相对的事情。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，对吗？但何为一个好人坏人，很在乎于什么？人是什么？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就奠定了你是不是真的所谓人的好和坏的事情。所以要掌握好坏，更要掌握的是什么？人是什么？那人是什么呢？人我们已经理解到，人是神创造的。这个身份你必须要理解，你才能够理解圣经所讲的什么？世上的人都犯了罪。所以如果人是神所创造这个身份，以致人做的事情也跟这个身份有关系的话，那就影响到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与错的问题。往往我们现在觉得对与错都是用我们生活经验来看的，是吗？啊，但是我们生活经验呢，不是最客观的，最客观的应该起就是什么？人是什么？人的身份的问题，那个才是最后奠定是错对好坏的问题。所以说做一个好人本身是对的，这个理想这个想法，但是不太准确。更准确的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何为一个人，做对一个人才是最关键的，做对这个人才能够谈第二层次所谓好坏的问题。连人都做不对的话，那好坏也会错下去了。 OK， 所以人是神所造的，这是很重要的定位来理解。跟着我们讲下去，你就越来越明白我们处理罪恶的时候必须有的一个标准在那个位置。所以我们明白了有罪恶实实在在的存在，那究竟谁是罪人？圣经说世上的人好人坏人都有罪，因为这个罪不是从我们生活经验来判断，从一个另外的角度，那我们再深入处理一下，叫探索罪恶。那个罪的意思是什么？罪是什么含义呢？ OK， 罪的含义是什么？我们处理一下。罪呢，这个字在古代时候有一个写法是这样写的，这个古字就是说上面好像个什么，一个网罗一样，下面是什么？一个匪徒。罪是什么？一个网罗抓到什么？一个匪徒，他是有罪。那我请问你，抓不到有没有罪啊？啊， 只是抓不到，不等于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啊？那，但是呢，我们往往对罪或者罪恶的理解就是这个概念，就是犯了什么法律，对吗？犯法的问题 ，OK？ 所以我们就又说用网络抓到人，但是我们明明知道抓不到什么，也是有罪，其实跟法律没有一定百分之百的关系的 ，OK？ 而且我们知道法律是不断需要修改的，是不是啊？总有漏洞的是吗？啊，要处理的是罪恶的问题。所以其实原来罪呢，如果你只是光用法律角度来定义的话呢，那个是非常偏差狭窄，有失去了很大部分理解罪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原来我们都是好人，我们都没有犯法的，但还是什么有罪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原来罪呢还有第二个意思。有人说了 ，OK， 罪呢就好像他所写的现在的字一样，有两部分所造成的，就是一个是，对吗？然后下面一个非，对吗？什么是的非的呢？就是说我们对创造我们的神，以致对别人，以致对自己，以致对所有的万物，我们处理的不对 ，OK， 这个是非 ，OK， 那就很广阔了，是吧？啊，说法是这样，但是根据什么可以理解那个非的问题？不对的啊，范围是广阔了，但还没有讲出何为这是对与不对。好与坏的问题，对吗？所以还不是最准确。那圣经里面所讲罪的含义是什么？圣经讲罪的含义呢，其实就是说我们偏离了，或者是不完全了。他用的字呢所表达就好像有人家射箭一样啊，啊，打那个红心，打中呢叫打中了，叫完全了，一偏离那叫什么？叫不完全。他所表达的意思是这样。那背后的标准是放在什么呢？就放在人这个事情了，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这样，而人没有达到这个目标，那他就是偏离了，就是不完全的，完全的 ，OK。那本来呢，人神所造的时候所牵涉的是什么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身份 ，OK。神造人的时候，给了人一个独特的身份 ，OK。还有什么关系？原来人的身份与关系是跟这个创造主之间关系，从这个关系所延伸出去才是跟别人跟万物的事情。所以原来罪呢，不是你做了对什么其他人自己万物而已，那些是什么？是下游的问题，根本在什么？在是人跟创造主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你的身份的问题，那个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，来奠定什么是罪的问题。OK， 因为有罪的话呢，才产生罪恶出来的。OK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人呢有罪，如果给他有足够的条件的话，他就什么做出罪恶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出罪恶的话，从我们的眼光来看，是不是好人呢？啊，当然是好人，对吗？做的罪恶出来当然是什么坏人，对吗？但是原来 有没有做出来，只是罪恶的分别。罪呢一样，因为其实做与不做是条件的问题。 OK， 所以我们世上的人都有罪，但是条件不同，所以做出来什么就有不同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所以好人坏人都犯了罪，因为罪不是你有没有做什么，当然你有做出罪恶肯定就是有罪，是吧？但是你没有做呢，不等于没有罪啊。因为罪的关键不是你做不做出来，不是抓不抓不到，不是人家知不知道的问题，罪的是什么？罪是根本，就是人的身份与这个创造主之间的关系，那个是根本，那个是罪的意思。 OK， 所以我们再探索下去，我们要理解更多罪的含义是什么。原来罪不是说罪恶，当然有罪的条件到，这有什么？有罪恶出来，是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就听说了一些人的经验的，你听过吗？饱暖什么私淫欲，对吗？啊，饱暖使到他的条件到了，他本来不是没有淫欲啊，他只是没做出来啊，条件没到嘛，条件到了什么，本来在他里面的东西什么就会暴露出来。 OK， 所以你看往往就是这样，条件不同而已。条件到，你现在说这个人这么坏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可能你有他的条件，你比他更坏都可以。明白我分别吗？理解我意思吗？ OK， 所以你明白了，圣经讲的不是罪恶这么简单，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做出来的问题，圣经讲的是根本罪的问题。而罪的根本就是人这个身份被创造的时候何为一个人，以致人跟神的关系，这是根本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呢就是问心无愧，对吧？啊，我凭着良心做人，听过吗？啊，那我们理解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从心理学家所理解的呢，其实呢，你将你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呢？大概有四个分开的可能，四个部分理解的。一个部分是叫什么？一个叫是公开的我 ，OK， 你对我这个理解哈、啊，你说你问心无愧的问题。那你对自己的认识，第一个是公开的我那一部分，公开的我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，以及别人对你的认识都是一样的，那个是公开的，是吧 ？OK，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？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，人家什么？不认识的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一个私下的我，对吗 ？OK， 就是有一部分人不知道你自己，那还好，公开和私下还是你自己对自己知道，是吗？啊，还有另一部分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盲点的，盲点的我，盲点的我是什么？就是你对自己不认识的地方，人家什么对你认识的地方，你看不见的地方。 OK， 就是说你还以为自己多好的人，在人家眼睛里面看的是什么？你是一个坏蛋。你不觉得你觉得是多好，是吗？原来其实人家心里面想的是不好的东西，懂得我意思吗？你都不知道啊，啊，这是盲点。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啊？有一部分就是你所认识自己跟人家对你的认识是一样的，有一部分你对自己的认识人家不认识的，有一部分是什么？人家对你认识，你对自己还不认识的，还有一部分是什么？没错了，那个就是隐藏的我。什么叫隐藏的我？刚才那个同学讲的对了，你自己还不认识那一部分， 别人也没有认识那一部分。那一部分什么时候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发生事情也出来了。就是说条件或者情形出现呢，你才会惊觉什么，哎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。啊，等一下你去拿你的车，你的车发现什么，被人家撞了一个很大的窟窿。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谁撞的，是不是啊？最好就找到有 CCTV， 对吗？哎呀，人家你一定要追究的，是吧？这个是很大的冲击，对吧？啊，一个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你本来不认识自己的你，你那个时候什么，可能就彰显出来了，懂得我意思吗？啊，世上很多生活的情形一出现，尤其是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你自己怎么样是一个人。那一部分是隐藏的，没发生事情，好的，对吗？啊，没有保暖，你还没发现是隐喻，对吗？保暖啊，就是隐喻的，对吗？懂得我意思吗？那个人不穷，他不会这样；那个人不富有，他不会这样。每个人条件不同，就产生不同的效果。那个是隐藏的一部分。所以啊，哪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，我问心无愧的，就说自己什么是一个完全人？没有啊。OK， 反正你客观的理解，其实人哪里又完全了，对吗？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事情。OK，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的问题，更重要是什么？是罪的问题，不是罪恶的问题。罪恶是彰显出来，罪是要你自己有认识。认识什么？人的身份与这个创造主的关系。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的含义。所以我们都是好人，但也是可以有罪的人。那我们要在深入探索罪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掌握得更准确，不偏离。怎么不偏离身份关系呢？那我们要想到当初最初的时候，神所创造那个亚当夏娃的人怎么开始有罪的问题。那就让我们更明白具体一点，罪的含义是什么，谁是有罪的问题，罪的起源。透过起源这个事件呢，你就更明白罪的意思是什么。讲到罪的起源，我们就一定想起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个故事，亚当夏娃。圣经怎么讲罪的开始？就是神造人，创造了伊甸园，然后将人在伊甸里面生活的事情放了一个东西叫分别善恶树。分别善恶树，分别善恶树，神怎么将这个事情跟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指示？神指示他们说，这棵树啊，分别善恶树，亚当夏娃，你们不可以吃。吃的日子就是有很严重的后果，就是犯了罪，就是有罪。分别善恶树，我们就很容易有一种理解，就以为什么是罪啊？罪叫什么？就是吃了这棵分别善恶树上里面的果子。 OK， 那我们就很自然问下去了，那究竟是什么果子？啊，现在还在吗？那我们不吃不就行了吗？是什么果子我们不知道，不过有人说一个笑话了，你记得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谁先吃这个分别善恶树啊？啊，夏娃，那个女的，对吧？吃觉得哎呀好啊，叫什么？就拿给那个男的亚当吃， 但是亚当可能吃到一半呢，上帝突然间出现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这个亚当呢，就吃到一半的卡在这个地方，变成现在男孩子比较这里有个吐出来了是吧？啊，英文这个字是什么知道吗 ？Adam's apple， 啊，说笑话的那个是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是可能是苹果树啊 ，OK， 啊，但其实不是，我们弄错了，关键的。不是什么树什么苹果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神说这棵树你不可吃。所以罪的含义是什么？不是吃什么的问题，是为什么吃的问题。让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错了，以为吃什么的问题，做什么的问题，是为什么做的问题。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就是罪的问题。神说不可以吃，人却选择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吃啊？神创造这个伊甸园呢，很多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好看，都可以吃。换句话说，人有没有需要吃？没有啊。你说什么都不可以吃，这颗也不可以吃，那叫吃什么，对吧？不是，是什么都可以吃，只是这一颗什么不可以吃。换句话说呢，是没有任何必须的需要吃。那是什么原因啊？圣经告诉我们也很清楚了，为什么吃？第一样，我们采取什么？不相信。真的吃了会死了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意图阴谋啊？啊，不想我们吃了啊？还有什么动机呢？神为什么你叫我不吃呢？啊，真的吃了死了吗？我们不相信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信任。你看，一个小孩子信任父母的话，父母说什么，他要什么？啊，他就听了，是吧？啊，什么时候不信任了？就怀疑的时候就不信任，要问你为什么叫不信任，对吧？啊，提出疑难就不信任，对吗？啊，关键是有没有需要不信任神啊？没有啊，你看神创造的所有，你都什么？你都可以吃，对吧？凭什么你需要去怀疑呢？是吧 ？OK。这个不信任是很重要的，不相信，没有信任。第二，为什么吃？因为心里面不但是不信任，还想着什么？希望吃就变成什么？跟神一样，要做神。不做人。OK， 不做人，希望什么？人能够好像神一样，这个是第二重的原因。换句话说呢，人没有信任，第二重是什么？非分。人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人，非分。OK。非分所带来是什么？非分所带来的是造成了伤害，对别人伤害，对自己的伤害，对神的伤害。因为这个非分呢，就好像一个人他的分本来的分所能够做的范围有关的事情，有一个范围给他，对吗？神造人就是人嘛，对吗？神造你是神，你就是神；神造你是人，你就是人，等于一声吗？但是人却不愿意做人，而愿意什么？ 好像神的话，那就出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创造你的时候，你这个份是这样，你硬不要这样，你就造成破坏了啊。用一个浅白一点的例子让你明白吧。你有买车的话，或者开车的话，你的车人家设计了，你的车是用低手的，低手，你知道是低手吗？就是不是普通的汽油 gasoline， 它是用柴油。OK， 你是设计低手的，但是你却用不是低手的，你的车就造成什么伤害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说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啊？因为这个车造出来的时候设计好，就是为了什么？用低手，你硬不要听，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不听，但是后果却你选择不了了，因为不是你设计开始嘛，对吗？懂得我意思吗？那你硬要这样做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破坏了，懂得我意思吗？非分就是这个含义。有用到另一个例子让你明白一点，譬如说核能，核子的能量啊，你有没有这个分量可以处理核子的能量啊？啊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将核子的能量就变成什么有用的电，对吗？能源成为我们可以用的事情，因为你有这个分量啊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分量，硬要去做这个核能的事情的话，造成是什么？辐射、核爆，结果是什么？是伤害，懂得我意思吗？人非分，那一刻想做，但是其实我们的设计不是，只是个人，你硬要做神的话，结果是什么？伤害，伤害自己 ，OK， 伤害旁边有关的，所谓 collateral damage，OK、okay? 所以你看，人非分就是造成了各样的伤害，但是罪的本身不是造成伤害，罪本身是什么？是人非分，所以是跟人的身份有关系。人不信任，人也要非分，那架起来的是什么？架起来就是人决定叛逆，不听了，我就要吃。这个叛逆所带来是什么？所影响的就是关系，就是关系。所以你看，罪是什么？罪原来跟人的身份OK， 以致与创造者的关系就是这个含义。原来所偏离，所谓不中地，所谓不完全的含义就是什么？就是这样，不信任。OK， 人不愿意做，只是一个人的份，以致产生什么？人叛逆，不听神。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，总结，换句话说，人叫什么？人要自我做主。换句话说，谁是你的老板啊？就是我自己。哪里神？神我们是为什么听啊？ OK， 我就是最高的，最后我说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，我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，最后决定什么？就是我。我说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，全都是什么最中的标准的权放在自己身上，自我做主。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我们不要误会，以为这个是当初亚当夏娃做的事情而已。今天你和我，这个21世纪，当我们还是一样的自我做主，现在有没有分别善恶树啊？没有啦。所以问题不是那个分别善恶树，问题是你心里面的想法，你是不是自我做主？就是说，我不听了，也不需要他听了，我就是最高最终极要负责，对自己负责， 我有绝对的决定权。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当年他们的想法，只是处境不同，方式不同而已。所以各位，原来谁是有罪啊？每一个人说自我做主，自己就是自己主人，那就是罪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上明明就是有神，明明神就是主，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，对吗？我们永远这个被造的身份没有改变， OK？ 而我们不听他，不信任他，以致我们要非分，我们就会叛逆，自我做主。原来这个是罪的起点，自我做主，可以吗？啊？所以原来我们有了罪，但不等于就要做出罪啊，对吧？但条件到叫什么？你就做出各样的罪要出来。所以世上的人都犯了罪，条件到就犯了各样形形色色的罪恶出来。所以圣经要处理的不是罪恶这么简单，圣经处理的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，圣经要处理的是什么？是根本的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。圣经如何处理呢？我们慢慢再处理一下，一层层来处理。但是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问？有没有问题？啊？有时候有人问了，那你看啊，如果神当初不创造这个分别善恶树，那不是好吗？没有这个树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不会吃啦。不会吃就没有罪啦，对吧？没有罪就没有罪了，这个问题对吗？啊？听起来好像不错是吧？哎，没有分别善恶树，就没有这么多事情，那干脆不要创造这个分别善恶树，对吧？但是各位同学听了我们刚才讲，你就知道问题不是这个分别善恶树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不关键，但反而有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式提醒我们什么？就是不要非分，要信任，懂得我意思吗？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树，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说法，但是创造了这个分别善恶树，你是没有需要去吃它，因为什么？其他都可以吃。那这个分别善恶树只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是什么？将神对我们的期待、关系、信任种种呢，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存在他们的生活里面。分别善恶树不可以吃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所以它不是造成罪的原因，懂得我意思吗？罪是你的选择，人要不要信任神，人要不要做，只是人的事情，以致影响的关系，这个才是关键所在。而分别善恶树不是使到这个事情发生，懂得我意思吗？分别善恶树反而是什么？再加一重的提醒我们，具体的听，不要吃，可以吗 ？OK。那也有人问一个问题，那干脆不创造人嘛，还可以是吧？哎，没错，问题不是那棵树，问题是什么？啊，是人，那不创造人嘛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或者这样，我们只要创造那个人是什么，只会听，不会不听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也解决了是吧？你看创造那个人，神说不吃，他就永远不吃，他永远就不吃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没有选择吃的任何的选择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换句话说呢，是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机械人一样，没有意识的，全都是什么 program 的， 啊，电脑器其实就是 program 了，对吧？啊，啊，所以很你喜欢有家里面有一个机械人吗？啊，应该很喜欢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非常听话的，告诉你，全都 program 对吧？啊，你要回到家当什么的吧？啊，欢迎欢迎，好吧？然后呢，给你喝茶啦，捶鼓啦，啊，问候你啊，要听不听唱首歌，唱给你听啊，那全都 program 好，对吗？非常好，好不好？啊啊，很看你觉得不太好，啊？反过来，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好不好？不太好。你看，你叫他去东，他就去西；你叫他不吃，他就吃；啊，你叫他要做什么，他就不做什么；你叫他不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不听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人要不要生孩子啊？太亏本了，不生好，对吗？何止亏本啊？这是气死你的，对吗？啊啊，生来干什么，对吗？啊，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有自己的决定，跟你的不一定一样，是吧？气得你要命，是吗？很后悔，不要生你这还好。所以广东话说，我生一个叉烧比生你还好，因为叉烧生出来还可以吃，你也吃不下。哎，难怪啊，现在的人都不生孩子，因为现在生孩子要计算计算了，对吗？啊，算下去就亏本了，所以不生，对吗？但你知道吗？我们从头到尾都忽略了个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啊，如果有一天你回家，你家里面的孩子欢迎欢迎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高兴的不得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 program 嘛，他是从自己的里面很愿意什么欢迎你回家。哇，那种开心啊，就算他是这么不好听的声音啊，你也觉得非常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爱。爱必须是在自由的意志选择之下才可能出现的。神为什么创造人？神不是要造一个哎呀全都 program 的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神创造人的动机不是创造了一些玩具，不是创造一个什么他喜欢的一个哇如何美好的个世界，不是。神创造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什么？是因为爱。因为爱，他才创造的人是有什么？有充分的自由意志。这个意志是神给了人，所以人有一个好像一个差不多等于无上的权利，是尊贵的，宝贵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们人有一个经验说，爱情生命什么诚可贵，爱情呢价更高。但为什么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如果你最后人的尊严到个地步就是你的自由意志的话，你就会感觉到你一定要保护这个，宁愿牺牲什么生命爱情的问题。人这个这么宝贵的权利啊，原来这么神圣的权利是什么？是因为创造的主给了我们。为什么给了我们呢？会因为他爱我们而创造我们。他要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？是自由，自意志的选择。自由意志的选择。宝贵的是这样。OK?所以神创造的目的只有一样，因为爱。 所以也因为爱，他也给了我们这样充分的自由意志，有意志有权利到个地步什么，我们可以不要他，可以反对他，敌对他都可以，他还是什么，还是爱我们。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事件，你就明白 OK， 神造人原来是爱的缘故，给我们人有自由选择，结果人选择不信任他，人结果选择要非分，不甘于做人而已，产生就是叛逆，破坏了人本跟神本来有的关系。这个产生的罪，透过条件慢慢就有罪恶，下游各样的事情发生。神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神怎么去处理？神还是爱我们，所以圣经讲什么？世上的人都犯了罪，那圣经同样讲什么？神爱世上的人。神没有因为我们犯了罪离开了上帝而他不爱我们，他反而是什么？要正式处理。如何？两方面。第一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第四就是什么呢？神要对罪这个审判有一个结果了。罪有什么结果？神不会因为人犯了罪，神就将所有事情都搞糊涂了，不是。神还是他本来有的原则，告诉我们人犯了罪不听叛逆上帝，愿还是要吃，不听的话，你所做的事情产生的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罪有一定的后果结果。在我们中国人古代的经文呢，甲骨文里面一个字呢，这样写的，那看你猜到不猜到这个字的意思。我很少写古文，这样甲骨文，所以必须要看着来写。这个字是什么字啊？啊，不是一个在下面的，这个是在下面。这个是什么字啊？嗯，猜得到吗？啊，这个好像一棵树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然后好像两个手，对吗？这两个口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字原来是这个字上。上我们知道明白意思是什么？逝去、逝掉，很悲哀，对吗？为什么这个上字呢？我们知道以前的甲骨文象形文字啊，它就有几个可能，一个是祭祀，对吗？一个是象形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会议，对吗？啊？那为什么这个字是这样造呢？上是跟一棵树，跟两个手或者口有关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故事。但是如果你想起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亚当夏娃面对这个分别上的树，两个人都拿着，大家都吃了，你就要明白了。哎，或许这个上字所记录的，或许这个事情啊，圣经怎么讲？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，对吧？啊，其实我们研究文字呢，发现呢，这个死呢其实是丧失的意思。你吃的日子你就丧失了，丧失了什么？ 丧失了本来人与神一个友好的一个美好的应该有的关系。因为这个丧失所带来的是后果是什么？其中一样是什么？死亡，明白那意思吗？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而我们发现他有没有立刻死啊？没有啊，但却是立刻什么？丧失了跟神本来有的关系，记得吗？而带来的后果就是死。所以生第一个死绝对的结果是什么？是身体的死亡，身体的死亡。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对吗？死亡是我们没办法否认这个事实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死正好告诉我们罪的存在， OK， 死亡罪恶的结果。身体的死亡，身体的死亡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身体的死亡啊？啊，如果你有一天睡睡得很甜很甜，人家都叫不醒你的，就说什么就死了一样，对吧？叫不醒你的，对吗？啊，其实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死就是说你与你的身体，身体是什么？是物质嘛，对吧？啊，换句话说，什么叫身体的死亡啊？就是与物质世界隔离的结果的情状态，与物质世界隔绝了。与物质世界隔绝了 OK， 所以没有在任何信息什么沟通不了，对吗？他的身体物质存在，但是已经与这个所有物质世界的事情什么都隔绝了 OK， 这就死了，对吗？ OK， 其实为什么神说人不听神而有罪，罪的结果是身体的死亡。的确死亡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是吧？ OK， 所以没有人希望死的，都希望可以不死，但是没办法，有罪嘛，这必定是这个效果。那为什么神这样容许这个事情呢？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其实死亡是带来一个强烈的警号，警号什么？我们要回头啊。 OK， 死亡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不好东西啊，正好要严重的警告我们人啊，不要再犯罪，要回头啊。 OK， 因为罪的结果就是你眼前所看见的事实，这么实在的事情，不是一个空话，不是一个说法，是什么？实实在在发生的死。所以死是这么实在，正好一个很强烈的警号。当年在伊甸园里面是分别善恶树这个具体的警号告诉我们不可以吃，没有需要吃的，因为全都可以吃，还是吃了。今天没有分别善恶树，但却是有更强烈的警号，就是死亡。死亡就是当年分别善恶树人不听而吃了剩下了，对我们来讲一样这么具体的现实，死亡。它是个非常强烈的警号，告诉你不是讲笑的，不是讲这个说法而已，是什么？是实实在在。所以你不可以轻视这个事情，你要想好会死的，要不要回头，因为罪所指向的就是死亡，不是一个空话的事情。所以啊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我们总是想啊，你什么时候会死啊？ 大概是年老的时候死，是吗？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什么？随时都可以死，是吧？啊，不是吓唬你的，你不相信你去走过这个坟场一趟你就看见了，什么岁数都有，是吧？啊，我可以下个礼拜就回不来啊，你可能我死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有很多死的方式，是吧？啊，被人家砍死、害死、撞车死、病死、气死，我什么死都可以，对吧？中毒死，对吧？现在的 Zika， 不过 Zika 还没有致命，对吧？反正就是多得很，我告诉你。OK， 那不是要用来吓唬自己，是什么？这个是告诉你，你是不可以忽略的事实。所以你不要常常等到啊，将来才想这个事情，不是，今天就要面对。你要想，人会死的，为什么死？越来越罪的。我们还是不是要这样继续不信任神，叛逆他，非分的来处理我们跟这个创造主的关系？死亡是一个强烈的警号。第二层，神还是愿意死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控制罪恶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人有了罪，以致条件到人做了很多的罪恶而不死啊，啊，而不死，没有死亡，你知道吗？到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社会呢，就不是你所看见的社会。OK， 如果没有死亡，人继续作恶的话呢，这个是什么事啊？社会知道吗？啊，是好像一个人间地狱的社会一样，很可怕的。告诉你 ，OK， 很可怕的。你想想看。在历史上最坏那个坏蛋还不死，他活到今天了、啊、他所拥有的权势、势力、关系网太可怕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愿意生活在那个环境吗？大概不会。你选择活在图伦托那个地方啊，你不会选择活在那个黄灯、那什么红灯区、什么特别的不好的区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太可怕了，每一天出去生活就是有各样的罪恶发生的可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总是希望你少罪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如果没有罪恶，今天啊你找不到那个地方可以好好生活的，都是什么各样各样的罪恶的，严重的，因为不死嘛，对吧？啊，不死啊，他的势力就一直膨胀，越来越厉害啊。啊，我们历史多久，他这人活了多久，多厉害，对吗？反之，你看见任何的恶势力，他那个头领一死，他就有机会什么瓦解，对吗？啊，重组，让一些好的势力什么有喘息的机会可以长出来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打击那些坏势力应该打击什么那些头目，对吗？啊，只是不容易打，对吗？为什么死亡叫死到罪恶可以什么有一个限制 ，OK， 让我们人可以选择一个揣测的机会，重新思考罪恶这个事情，要回头。所以死亡是好东西吗？绝对都不好，但是还是有好的。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的话，这是一个包装的一个咒诅。是一个祝福，让我们有回头的机会。如果没有死亡，人就一直活下去，没有死亡，结果就是人间地狱一样。 OK， 所以罪有一个结果，身体会死亡，是一个具体的警号，也能够控制罪恶，让我们喘息可以回头。罪的结果第二个是什么？身体的死亡是与物质世界的隔绝，还有我们神所创造的人还有灵魂的死亡。神创造人跟与所有的万物不同， 这是神创造人这个身体物质后，神将灵放在人里面，所以人是有灵魂的。而第二部分的结果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不但是身体死，而且什么，灵魂死亡了。身体死了，就是与什么，与物质世界隔绝。灵魂的死亡是什么？是与神隔绝。因为灵魂就是神给人的，而人的灵魂死，人就要与神隔绝了。 OK， 不是不存在，只是关系断了。 OK， 没有那么关系，与神隔绝，这是第二重的原因，第二重的结果。这个与神隔绝的结果呢，所产生的经验呢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就好像神创造人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神好像预备了一个空位，就是放他的灵在里面。当我们与神隔绝之后呢，我们就有个空位在里面。那个空位呢，我们人的经验，用我们的语言现在的表达就是什么，我们会经验到空虚，没有意义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人对永恒有一种渴望，人对什么是好有一个什么是善的有一个渴望，这种种种的里面是天生的，是你没办法否认的里面的一种渴望。这种渴望我们尝试用了很多方式来处理，我们用了各样吃的喝的玩的什么好东西的，认为他希望可以什么，可以填进去，发现都填不到，因为那个不是原装的，原装的是神自己。所以当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之后，我们就没办法完整。你有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各样的事情都没办法，因为不是神本身，必须是他。而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会经验到与神隔绝之后的一些种种的经验。 OK， 这是第二重罪的结果。所以本来人可以有的什么幸福、平安、希望、美善各样的事情本来是有，但是现在的什么都落空了。我们都是还是渴望得到那些东西，但是却不能够用其他来代替神而可以得到了，只有回到神才可以。因为现在的状态就是人有罪与神隔绝所产生的效果。第三重罪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永远的死亡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明白了，这个是说永远的隔绝，永远的隔绝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是第二次的事情。我们活在这一刻，我们今天这一刻还是有可以选择的。如果等到你没有再选择，那个就是什么，第二次某一没有了，没有再机会了，那个是永远的隔绝了。 OK， 所以今天你是可以选择。 OK， 因为这个跟这个不是永远，但是你还活着，今天你不选择，将来就永远。所以希望你好好去掌握，好好把握，好好选择，看见死亡与这个身体死亡、灵魂的死亡，我们要重新回头，那才可以避免什么，将来永远的隔绝。所以有人问啊，哎，有没有地狱啊？地狱在哪里？是什么样的地方？ 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看偏差了。我们以为地狱是什么地方的问题。人家说得好，什么是地狱？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。当人没有神的话，其实人已经活在地狱里面。如果人在世上还是继续这样的话，人会弄成整个世界就是人间地狱一样。 OK， 所以不关乎什么地方啊，所以将来永远的死亡，那个最悲哀的事就是与爱我们的上帝永远的隔绝，那个才是地狱最悲哀的地方。 OK， 所以今天希望你明白，神创造人本来是跟他有个美好的关系。 OK， 失去了，破坏了，我们也经验到他破坏的后果。 OK， 但神已经让我们有这个警号，我们要回头。但是神不是只是停在这个位置，神还做了更多的事情。第五，神还是让我们明白，神最终的审判权就是神。这个我们要必须看得清楚，审判权是神，不是人。神没有因为这样叫糊涂，将所有哎算了算了，哎呀你们喜欢怎么，不是，他这个标准还放得很清楚，因为他知道他创造的时候，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那个起点。 OK， 人之为人就是这个起点，这个破坏什么都不好。 OK， 这个审判权他就还是坚持，因为为什么啊？因为神还是主，主人的身份的问题，这个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因为神是一切的开始，他就是创造主，这个没办法改变的事实。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已经充足的让我们认清楚，他有充分的权利做这个标准的决定。好像你有没有拥有一个东西，有没有啊？肯定有啊，现在你拥有你穿的鞋子对吧，你的鞋子啊 shoes 对吗？你是这个对鞋子的主人对吗？你有100%的权利怎么对待你现在所穿的鞋子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 OK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你对待这个鞋子怎么对待都对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有充分的权利对吗？旁边的人不可以说你什么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啊，如果等一下我们去探访你家里面啊，然后到你家里面坐，然后一到你家就说什么，哎，你这个颜色不太好啊，你这个家私也不太对劲啊，啊那样这样那样啊，那你大概会怎么样啊？啊，请你出去，因为你弄错了，你谁是主人啊？我是主人了，你是客啊，对吧？你来探访我，对吧？其他都是我的主，对吧？懂得我意思吗？我们要弄清楚。你是主人，你怎么弄都是对的，懂得我意思吗？ OK， 所以我们明白的话，神是主人，他就有绝对的权利。如果你说我还是不服，你可以不服吗？你可以不服，但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人。你说我还是不服，那你就要否认你今天拥有的权了，就是说你对任何事都没有所谓主权的问题。如果你都能够否认的话，那才是公平了，对吗？就是说 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做主的，我们都可以帮你做主的，因为你没有绝对的权利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我想没有人否定自己的权利吧，啊，你总是有你自己拥有主权充分的对象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否认自己的权利，那你何来有理由否认神的权利？不成立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既然认同人有自己的权利，神当然有他的权利，因为他的什么？他是一切的开始，他就是主人。这个身份已经让他什么？有充分的权利，何况他有能力做这个审判，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全知的，记得吗？他是全知的、全在，而且什么？全能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审判必定是什么？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所以你不要怕将来神审判罪的标准会不会弄错了，不会，因为他可以将你的事情都什么公开的，怕的是你和我可以不可以让神公开的，对吧？你想想现在有 iCloud 对吗？ iCloud 将你现在所有在 internet 的活动都可以记录的，如果你愿意给他记录的话，对吧？他有足够的力量将来可以将全都 retrieve 出来，对吗？你看如果神将我们的人生的种种的都一个爱靠的方式储存起来，将来审判你说我不服，你不服吗？那我将你的人生片段都播出来给大家看，公开嘛，公平嘛，对吧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就明白了，不是神不能的问题，怕的是我们不能面对神的审判的问题。他有足够能力了，所以你不要怕他会冤枉我们，他是有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能力。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，使到这个事情审判是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。人多愿意这样的审判，但做不到，没有这个能力。神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无论是他的身份以及他的能力，都能够什么让这个审判做得准确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能力。所以神有绝对这个审判权， OK， 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最后我们还要是要讲到神为我们做的最后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讲这么多的事情里面总结起来的话，我们就要理解一下神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。神创造了人， OK， 人叛逆上帝，就是不相信、不信任，以致什么？以致人要非分，结果人就变成一个有罪的人， OK。 但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世上的人都犯了罪，对吗？世上的人都犯了罪，都是罪人。但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什么？神爱世人，没有改变，神还是爱我们。但同样神还是要正视罪的结果是什么，也同时要处理为什么有罪的原因。所以神多愿意将罪与人要分开。神永远的爱人，神永远的恨恶罪人，这没有改变。要这样分开呢，神不是说要分就分。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，就能够将罪与人分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要让我们很具体的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？神
爱我们。
当我们明白神是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什么？重新的信任。我们相信了。所以当人明白耶稣不但是实在，而且是爱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重新信任他。当我们信任，我们就很不同了，我们就愿意做人了， OK， 关系就会恢复了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信耶稣呢？信耶稣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重新信任他。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也必定会什么？承认自己是一个什么？罪人。因为我们做本分了，人不愿意非分，所以我们会谦卑下来，因为我们信任神。这个信任叫重新处理了根本的问题。我们人很容易在各样的事情或者宗教活动里面处理的是下游的问题，就是罪恶的问题啊，不可以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，对吧？不是，神要处理是根本上游的源头的问题，是人与神的关系的破坏的问题。而耶稣的救恩就是要让我们重新正视我们的状态以至于神的关系。只要你愿意认识，明白到人是有罪，而信任神的话，你要接受耶稣，那叫什么？叫将罪与人分开了。所以你什么都不记得，你记得这个图画。神永远爱你，但神永远恨无罪了。而只能够将这个分开的十字架这个救恩，就是写明了神的爱。让我们可以重新再信任他，接受他做我们的主了。所以信耶稣的不是说承认耶稣是真实，这个你相不相信都没关系，因为你相不相信他都真实，对吧？啊，好像我的存在你相不相信我的存在，改变不了这个客观的事实，懂得我意思吗？但是你跟我有关系的，必须你承认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才有关系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我们跟神有关系必须是什么？你承认耶稣不但是真实，而且什么？他是主，我们不再自我做主，愿意什么？他做我们的主，这样才恢复了这个关系。所以信耶稣是你重新信任而接受这个关系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仰当他做我们的主，以后他就是我们的标准，人生的目的、意义、方向，重新恢复这个关系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理解的话，我们常常以为信耶稣，哎，你叫我信耶稣就可以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了啊？你看没有什么做，你不需要做什么。你这样不明白可以理解，但是你听过今天你明白这个故事，这应该不难理解了。因为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就是不信开始，对吗？所以今天你信也什么有着这么简单，当天这么简单的开始产生这么复杂的世界，现在你这么复杂的世界，只要重新根本里面处理简单的恢复与神的关系，信任他就解决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呢。因为问题就是那一点。还有你明白的话，神一直所创造的出于爱的缘故，也放在伊甸园里面出于爱，让我们好好的听他的。只要维持这个关系，我们就会经历到神创造的各样的美好。但是你不明白的话，你就会以为，哎呀，一信耶稣就这么好吗？我们人类的经验呢，就常常觉得什么，哪里有这么好处啊，对吗？啊，英文说 no free lunch， 对吗？啊，的确的，在我们人类世界里面呢， no free lunch， 这是实在的，对吗？ 哪里有这个便宜的事情，对吗？但是我请问你，在你的经验里面，有那个地方是一个免费的午餐？不但是免费午餐，免费早餐，免费午餐，免费晚餐，免费小点，什么都免费，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在你的家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在你的家里面什么都免费啊？因为爱。原来在爱的世界里面叫什么？就是这么容易。在爱的世界就是这么容易啊。神爱我们嘛，难怪这么容易啊。什么都没有，我信耶稣就可以吗？就是这样。你收过礼物吗？收过礼物。礼物你收了是不是免费啊？啊，如果真正的礼物当然是免费的，对吗？对方出一个好，一个爱送给你，对吗？所以是免费的，只有爱的世界是有免费的事情。但我请问你，谁付了这个礼物的代价？送礼物的人是不是啊？不是受礼的人，受礼的人就是免费的，对吗？哎呀，很高兴，他这么容易吗？是啊，他爱你送你，就是这么实在，对吧？但是你想清楚啊，这个礼物本身不是免费的，谁付了代价？送礼物那个人。神的救恩，我们可以白白的、免费的、这么容易的，就相信、悔改、接受就可以吗？是的。但不是说这个礼物没有代价，代价谁付了？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。这个救恩这么可以白白的我们得到回复与神的关系，因为耶稣付了代价，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代价是他付了，我们却可以白白的得到这个礼物的好处，救恩所带来的。所以希望你记住，无论是今天往后什么人生的阶段，明天也好，什么日子也好，你愿意相信耶稣都可以，随时随刻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来没变过，神爱你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愿意悔改的什么都会接受的，因为他没有改变啊，改变是你啊，你不要他，他没办法，他只能够等着你。死亡给你警告 ，OK， 空虚让你明白，你还不选择，但是他还是爱你。但有一天你明白了，你愿意悔改了，他没变啊，他会立刻接受你。所以变成好像信耶稣这么容易。因为全都是因为神爱我们，全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他而开始。所以只要你愿意的话，什么时候随时随刻都可以，可以吗？所以什么都不记得，希望你记录了图画明白，以及早一点回复与神这个关系。 OK， 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下一堂呢，我们就再处理其他的课题。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已经充分掌握到很多的问题呢，如果是关于耶稣的事情，我们都处理了。但是还有一部分的问题是另类的问题，是什么？就算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还是不明白的问题，对吗？肯定有，是不是啊？你也不要误会，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叫什么问题都不可以问的，不是的。OK， 信了耶稣还有很多问题，什么我们不理解的、不明白的，还是可以问，懂得我意思吗？所以更重要的是，你已经解决了认定耶稣是真实可佩服的，而我们人是有罪需要他的话，那已经充分的跟耶稣恢复这个关系了。关系有了之后呢，往后还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问的，是吗？都处理啊。 但是我们课堂没有了，我们还有下个礼拜最后一堂。我只是抽一个问题，一般人都有这个问题问，我们就处理一下。OK， 就是想到苦难的问题，人间的苦难的问题。OK， 啊，为什么有苦难呢？神爱我们，为什么有这个苦难呢？我们尝试去揣摩理解这个课题，好不好 ？OK， 但是明白与否跟耶稣，我们接受他是没有关系的，懂得我意思吗？你要分得清楚啊。OK 啊，就好像我上一堂讲了，好像一些事情万有引力，你不明白，但不等于它不事实，懂得了吗？你可以研究，你可以继续问问题，但是改变不了万有引力的事实，懂得了吗？反而你要好好充分运用来处理这个实在的存在的事实，万有引力，懂得了吗？来过我们的生活，但是放不等于放下了，我们就不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万有引力这个课题，懂得我意思吗？啊，希望我用的例子让你明白。OK， 好，我们就先在这里，下礼拜见。不谢，不谢。